明天就是中国人的父亲节，爸爸节哈，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来分享、来思想的是为父之心。礼拜五到礼拜六有看电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有没有？开幕式，我知道同工都没有看，同工都在开会哈。好像这几天的社会上的报道，让我们似乎回到一个庆祝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氛围。但是过去这12个月里面，当你听见信息、当你看见新闻的时候，似乎一再的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有天灾，有人祸。天灾会有过去的时候，但人祸却方兴未艾。人际关系的疏离，族群的撕裂，枪支的泛滥，恐怖主义的渗透，让我们在学校、在音乐会、在球场、在跑马拉松的时候，甚至在教会、在市集、在电影院、在机场，在潜意识里面，我们都会感受到那样的不安。这不但是一个不安的时代，更是看见许多不满的人心。不满的人心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而是觉得别人似乎有的更多，因此我们经常是在比较当中失去感恩和知足，在嫉妒里面掀起争竞和苦毒，在贪婪当中失去上帝所赐那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这个世界这些现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病了，但是答案在哪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到的答案，答案可能也不止一个，但今天我们要 focus 在一个角色上面，这个角色就似乎是渐渐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不被重视的一个角色，就是父亲的角色。但是当我想到要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些惶恐，因为第一个，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回首过去，有许多地方是我需要努力去改变的。第二个，一谈到这个父亲，我们当中有一半以上人就说跟我无关，因为姐妹们觉得这不是给我讲的题目，对不对？不但如此，弟兄们其中也有说我还没有做父亲，或者是我孩子都已经离家长大了，所以剩下来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一起求圣灵来感动我们，让这样一个为父的心不只是为那些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人讲的，而是为你我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可以一同来学习，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要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第二次的在今年里面来思想父亲节的题目，不但是在美国人的父亲节，也是在中国人的爸爸节之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聚焦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奉献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打开，也打开我们的心扉，帮助我们更多来明白天父上帝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你知道吗？在20年前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已经几乎买不到了，它叫 Fatherless America， 也就是说讲到美国是一个无父的世代。这本书你们都知道，在 Amazon 在这些都有排名，卖书前几名，第10名、第100名。这本书最近我查是第9万多名，也就是已经不知道在哪里的排名了。20年前他中间有一段话说到，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就是20年前，今天晚上有40%的孩子，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所居住的 apartment， 他所居住的 house， 他的父亲不在其中。他预测在下一个世代，就是21世纪的时候，这个数字会更加的增加。你猜现在的数字是多少？然后他里面讲到说， 一个无父的时代是这个时代里面最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个数据，因为它不但影响孩子健全正常的发展，它也在孩子的生命里面带来许多暴力，特别是对女性的暴力。过去这几年你越来越多看到，不只是恐怖分子在做一些事情，而是许多很单纯的、很不知道该怎么自处的年轻人，因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缺少了父亲，而让他们的一生受到极破坏性的影响，让他们的周围、让他们的家人遭受极大的痛苦。路加福音十五章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当中很多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就已经知道这段经文，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就已经演过这段话剧，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很熟悉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小孩子向父亲要求他的产业，然后就离开。刚才牧师带我们读过那个孩子回来的那个心路历程，但是那个故事不是到那个时候结束，又谈到那个大儿子，大儿子整天在父亲的旁边，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计较，充满了怨怼，充满了审判，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跟父亲一同欢乐。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一直都觉得那个小儿子是重点，但是过去这一两年我越来越发现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那个父亲，是那个父亲。这段圣经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提到儿子有七次，提到小儿子有两次，提到大儿子有两次，所以把它通通加起来有几次？十一次嘛，对不对？好，里面提到父亲有十四次之多。就是有一次在飞机上的时候很无聊，就在里面数，一个个数，数了一次，数两次，所以如果不对，你回去可以再数数看。我发现出现父亲的次数是最多的。那么如果父亲是这段故事里面的焦点，那么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呢？你发现这个父亲是有慈爱的，因为当这个儿子向他要求分产业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说，他就分给了他。通常是要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或者已经体弱 年长到不能够世事的时候，他才把产业分给孩子，而且小儿子通常分的比较少，大概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呢，这个父亲却因为关爱这个孩子没有反对，就让他带着产业，而且没有过几天他就离开了。你说这个父亲怎么不去找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找他，但是就算他有派人去看他，他也没有勉强他回来，他的心里蛮有慈爱。然后你会看见刚才读过的，他要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孩子远远的走回来，父亲看见就怎么样啊？听到一些弟兄们在喃喃自语哈，声音很小。然后他远远的看见他就怎么样，动了慈心，又跑过去又抱他又亲他，这不是年纪很大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万一摔了一跤怎么办？但是你看见这个父亲蛮有慈爱，不但蛮有慈爱，他懂得表达，这在我们华人当中是一个极需要改善的地方。最近有机会跟一些年轻的爸爸们或将要做爸爸的，我们一起读一本书，我们在分享讨论当中就听见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爸爸的印象，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比我们爸爸那一代好很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会懂得陪孩子，我们会懂得做这些。但是我就提醒他们说，但是你要知道，你们是身处一个极大的压力当中，因为你不是跟你爸爸那一代的人在比谁是好爸爸，你是在跟那些比你更会表达的外国人的孩子的父亲，他们怎么样子表达他们对孩子的爱。你觉得你已经表达很多了，但是你看见 你的孩子的同学和朋友们，他们的父母亲向他们所表达的这个爱，你就发觉我们实在不懂得怎么表达，对不对？我们觉得很努力，我也表达不出来。昨天平常上班都有压力，昨天上班是不同的压力，昨天去上班是准备讲道，因为那边比较安静，然后到七点多回家的时候发觉奇怪， driveway 上面怎么停了多停一部车，然后一开门发觉小孩在里面大叫，他们跟如山有预谋啊，没有跟我讲，但就回来一起准备过节。那女儿就说，你是不是要猜，有没有猜到我们要回来？那是不是心里面就想我要怎么表达？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常常都把认为自己很酷的那个姿态哈，觉得喜怒不形于色的那种姿态哈，向自己所最亲爱的家人来表达，这是何等的可惜。这个父亲不但有慈爱，对孩子有关爱，他更是懂得表达。他不但在行动上表达，他更怎么样？他吩咐仆人怎么样？立刻给他穿上好的袍子，那代表着尊荣荣耀；给他戴上戒指，代表是权势；给他穿上鞋子，代表重新给他儿子的名分。然后大摆筵席，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让他们吃喝快乐，这样做是让这个小儿子能够再一次的能够 restore 他的 dignity。 你想想看，他离家出走，原本要大展宏图，结果一文不值的回来，这些仆人们会怎么看他？那些邻舍会怎么看他？这个父亲不但是接纳他，而更是要 restore， 要重建他在人面前的尊严。这是何等的有智慧来表达。而且呢，他既然已经原谅，就再也不重提。为什么这样讲？那个儿子先预先演好了他要表达的台词，对不对？他讲完没有？没有讲完，父亲就打断他了，对不对？这个父亲在告诉他说，过去的就完全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原谅了孩子，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接受别人的道歉，但是我们却紧紧抓住不放，以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来摧残，来 discourage， 来伤害，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同工，或者是我们的牧者。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关爱且懂得表达的父亲。我们都看见这个父亲怎么付出，但是因为发现这个父亲他所受到的伤害，小儿子对他的弃绝和背叛，大儿子对他的误解和怨恨。虽然在这故事里面似乎没有提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不会不感受到那个小儿子离开的时候所带给你的离弃和背叛。如果你是那个父亲，当你在为小孩子的回来而大声的欢喜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却不肯进去，却生气，你不会不感觉到那个被人误解和怨恨。做父亲做母亲，难道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吗？在教会的牧者，难道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吗？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告诉你的时候，永远是在告诉你他自己的付出和辛苦，他只计较别人的不配与不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在旁边旁观的仆人，在街坊 gossip 的邻居，你知道吗？当每一次神荣耀的杰作 在试探当中软弱，在艰难当中失败，在节制上，在舌头上嚼白卷，在情绪管理上面使人跌倒的时候，我们都使众人来质疑上帝。这个仆人难道不会在私下来说，你看这个老父亲，他教书的孩子是这样子的，那个街坊邻居难道不会在那边 gossip 说，你看他有这么多的产业，这个儿子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拿走他的产业一去不回头？你以为只有那个年轻的小儿子受到那样的苦吗？那个父亲所承受的苦常常是我们没有看见，就是每一个做父亲，每一个做牧师，每一个做领袖的人就要经常面对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每一次软弱失败跌倒的时候，真正让人痛心的是上帝，因为他被世人质疑，让撒旦冷笑，叫神伤心。每一次当我们在争执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在记恨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我，让天父上帝再一次透过那样的宝血来看我们。因为遇到过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在争竞嫉妒里面看不得别人的好。是老大比较好还是老二比较好？在父亲的身上都刻下了伤痕。但是这位父亲，他在饱受这样的受伤之后，他仍然怎么样能够付出，他远远看见那个浪子就跑过去，就抱住他，就亲他，就吩咐仆人为他摆设宴席。当他看见那个大儿子，听见那个大儿子因为生气不愿意进来与他一同欢乐的时候，他愿意出去去劝导他，不是当众责备他。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在当众表达负面的，在私下表达正面的，但求神帮助我们。你看这个父亲他所做的，他让众人知道他的小儿子回来了，他却私下走出去劝他的孩子。他受伤仍然能够付出，他的等待，他的盼望就是他的付出，他劝说老大就是他的付出。而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一个最宝贵的例子，在受伤之后，在被人背弃之后，在人不认识他的时候唾骂他，怀疑他，不承认他的时候，却愿意甘心来到这个世界上，单独的走上那个孤独的石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而流血舍命。在你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他的门徒背叛他的时候，他甘心的摆上。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那个为父的榜样，不但让我们看见关爱要懂得表达，不但让我们看见受伤却仍然能够付出，他更让我们看见为父的心是要以智慧来建立家人。中国人常常讲要建立家室，但最近我受到的感动是智慧要是建立家人。家事太容易了，买房子买车子不是件难事，有成就有功名不是件难事，但真正要做的是怎么样以智慧来建立家人。大儿子的错误在哪里？我一直在思想大儿子的错误在哪里。他陪伴着父亲，当小儿子离开的时候他一句话没有讲，父亲他做的事情他一件都没有违背，但是什么事情让他心里面充满了这样的苦毒呢？我就在前两天在思想的时候突然体会到，似乎这个大儿子的错误是错在他的 focus， 他的 focus， 他的专注是在他自己，他做了什么，他守了父亲的命令，他做了父亲要他做的，他没有离开父亲。他的错误在他的 focus， 他 focus 在计较别人，甚至不把弟弟当作弟弟， 他怎么跟他父亲抱怨？他说你生的那个儿子不是他的弟弟。当他 focus 在人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他的心中得不到释放，他完全忘记了能够注目，能够体贴父亲的心肠。他父亲在意的是什么？他父亲的同在，他所喜悦的是什么？因为忘记了爱，以至于他虽然在父亲的身边，却与父亲的距离更加遥远。你我虽然仍在孩子的身边，但我们是否因为忘记了爱，只提供了他物质上的需要？是否因为忘记了爱，我们把孩子 outsourcing， 觉得那是教会的责任；我们把孩子 outsourcing， 觉得是学校的责任；我们责怪社会没有把我们孩子教好。但是上帝给每一个做父亲的天职，不但是给基督徒，是给每一个做父亲的职责，是能够爱他们的孩子。如果没有了爱，就算是你觉得你的教导是对的，就算是你觉得你抓住了真理，也不见得是上帝心目中所喜悦的。这两天看到这句话，心里面很受激荡。 Francis Schaeffer 说，他说 Biblical orthodoxy orthodoxy without compassion is surely the ugliest thing in the world。 他说当如果没有怜悯，没有爱的时候，合乎圣经的正统肯定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他是历史学家，他是神学家，他远比我知道的更多。但他知道，如果我们觉得抓住了真理却没有了爱，常常是世界上最丑陋的东西。为父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孩子还在周围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孩子已经离家了，能够关爱他们，却更懂得怎么表达，能够在受伤的时候仍然能够付出，能够用智慧来建造家人。因为家人是远比这世界上我们可以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来得更宝贵。那样的智慧是没有勉强的。我记得我们在跟一些年轻的爸爸在谈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他那时候在高中刚上大学，父母信了主，到了教会，但是他很感谢的是他父母从来没有勉强他一定要跟他去教会，以至于当他来了美国，慢慢接触了一些基督徒，他自己也成为了基督徒。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回去再看他父母当时所做的，他觉得如果那时候父母勉强他，他会反弹的。然后另外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私下去劝说他大儿子的时候，有一个版本的英文我觉得很好，他不是去教训大儿子，去告诉他，有一个英文版本说他 entreat， 他去恳求他的大儿子能够进来一同参加这样的宴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父亲有那样的权柄，但是这个父亲却真正使用他跟他们做朋友的尊重。他不但是劝他进来，他更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你常与我同在，就像我们刚唱的第二首诗歌一样，我愿常见你。那个同在是做父亲更珍惜的事情。但是你发觉他并没有讨好这个大儿子。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不同的父亲，大儿子你 complain 啊，我在里面正在大摆宴席，你在这边 complain 我很没有面子，所以呢我就私下告诉他说，老大你呢明天就挑一只更肥的牛，我下礼拜就帮你办一个更大的宴会。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常常用讨好的，用 compromise 去 安抚。但是父亲却告诉他的是，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他提升那个大儿子的境界，让他所看见的不是大儿子自己做了什么，而是跟父亲的同在乃是最美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要有那样的智慧来教导，来建立家人，不是只是一味的来满足他的想要，来讨好，来 compromise。 这个年轻人一年多前看到过，他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好像是六月，他在南卡杀了九个黑人，在一个祷告会里面，记不记得？他叫 Dylan Roof。 可是你知道吗，他21岁生日的时候，他父亲送给他一把枪。我在晚上再回去翻的时候，发觉他要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跟他的母亲已经分居离婚，但是因为他要生下来，他们暂时的复合一下，等他生下来他们又分开来。然后呢，当这个孩子四岁五岁的时候，他又结婚。这个后母非常的好，非常的爱他，但是这个父亲呢却蛮有暴力，到最后第二次婚姻也离开了。所以这个孩子就充满了没有办法合群，不知道该怎么自处，换了很多的学校，学校也没有办法再教导他，然后就拒绝跟许多的同学社会的再有接触。一直到他满了21岁得到这把枪，没有过多久就犯下这样的罪行。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何等的大，而今天的父亲却在这个社会上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不是因为人家不庆祝父亲节，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轻视了我们的位分，以至于让这个社会里面有许多的孩子因为缺乏了父亲而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有上帝形象的人。这个人，在下面的这个人你可能很熟悉，他的父亲是一个牙医，他们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可能是犹太人的背景，但是这个父亲呢跟家人很亲近，他有四个小孩。他说，我很希望来 engineer 我孩子的前途，但是他说，你必须要 encourage them to pursue their passions and you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on them than you spend on anything else。 所以他本身虽然是牙医，他喜欢 technical 的东西，在1978年左右他就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当时的那种一个 bit 一个 bit 的那种计算机，自己就在下了班以后在那边玩。到1980年这个儿子 Mark 出来以后，从小就跟着爸爸，然后就喜欢这些东西，在家里面跟姐姐跟妹妹就开始玩这些。所以后来他有了 Facebook 不是突然的事情，对不对？我是要告诉你的是，不要因为儿子出了名有了钱，所以看这个爸爸觉得要学他的样子，而是要告诉你的是，一个父亲在孩子仍然在身边的时候，我们读那本书讲12岁之前还有12岁到18岁是最重要的两个阶段，当你还有机会来影响你的孩子。我们孩子都已经超过21岁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太能够影响他们了，但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的父亲。你说要怎么做呢？这本书上有讲到说有一个 6A plan， 要接纳他，要欣赏他，关爱他， availability， 要制约，要权威。你说哎呀，幸好你讲到这六项，我至少做到了其中一项，对不对？哪一项？权威是吧？中国人常常说后面做起。这本书的作者特别讲这六件事情是要按着顺序来的，要不然就一件都没有。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华人的家长。你说太多了我做不到，好，这是最近看的一个，他说只要做三件就好了，就是要 engage encourage 和 equip 参与鼓舞和装备。 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读这段圣经一遍一遍的看的时候，后来有四个字给我更深的冲击。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就是同在。如果我们认为小孩子这样回来就是故事的结束，我们就错过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大儿子归正了就是故事的结束，我就忽略了上帝在这篇里面要告诉我的另外四个字，前两个字就是同在。同在不是指的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同在的不是指的我们礼拜三参加祷告会，同在是说当你在陪孩子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也在你身旁？当你在管教他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当你似乎有气要发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同在仍然是你我最珍惜的？因为是很显然，这是这个父亲很珍惜的。另外一个两个字是那个欢乐。你发觉这十五章讲了三个比喻，每个比喻最后都讲到一件事情，怎么样？与我一同欢乐吧，天上的使者也要一同欢乐。我发觉我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好。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要被提醒，也互相提醒，我们是否常常喜乐？我们是否常常喜乐？还是我们就像个大人一样，我做了每一件天父要我做的事情，我没有离开他，我也常常遵守他的命令，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天父是要我们 enjoy， 他说 be glad， 然后他说 celebrate。 这四个字在这个礼拜给我很大的冲击。过去这个礼拜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礼拜，教会有事情，工作上有事情，一件一件事情都是不常碰到的事情，都是不是一时半日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我感谢神，上帝实在是信实，他也是幽默。但是礼拜一早上灵修完去公司没几个小时，就突然感受到上帝特别的同在，特别的同在，然后心里面就开始喜乐，然后就开始一件一件 email， 一件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但是感谢主，他先预备了。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疲惫的不得了的时候，上帝的那个喜悦和同在又再一次的充满。成为基督徒不代表没有难处，成为基督徒可能有更多的挑战，但成为基督徒一个很宝贵的就是上帝的同在和那个夺不走的喜乐。求神帮助我，也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在这样的喜乐当中有份。上个礼拜我们有看见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很多人会背，但是好不好，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来读一下这个圣经。他说，这是我保罗希望你们能够靠着神的帮助去做的事，把你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不论是你的睡眠常常睡不着觉，你的饮食，你的工作言行，都带到他的面前。当你带孩子的时候，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这个该不该吃的时候，当你想我要挣扎是坐在靠子上面还是要去运动的时候，把我们每一天平凡的工作都带到神的面前奉献给神。对神而言，我们能够为他所做最美的就是拥抱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要毫不思考的就融入，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不要毫不思考的就融入你所生活的文化潮流当中。反之，你当专注定睛在他的身上，你就会从里到外被翻转更新，随时敏锐的注意他要你所做的。你知道吗？跟上帝一同行走是一件极，刚才唱过的怎么样，很有惊喜，对不对？是不是有一节歌词讲到说，他说充满了惊喜，我觉得很美那个歌词。跟上帝同行走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而不是那个每次都要把脸色放得很沉重。我十几年前就告诉自己，在公堂里面不要随便笑， 因为笑的时候有人会 take advantage， 但是这个养成我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没有办法 express 上帝在我里面的喜悦。所以我现在因为快到退休的年纪，要开始做调整，要开始突破那样的严肃，不要怕别人看见你笑。他说从里到外被翻转更新，随时敏锐注意他要你所做的，快快的回应，特别是你该不该运动，该不该吃这个，该不该孝顺他，该不该说这个话，该不该生气，该不该睡觉的时候。这个礼拜我一直告诉自己，不管怎么忙怎么累，十一点前一定要睡觉，要不然礼拜天会没有体力。我都是靠周末在补睡眠的人，我前面五天都做到了，礼拜五开同工会没做到，昨天晚上跟孩子一起看 Olympic 没做到。很多时候我们要能够快快回应上帝要我们做的，那个不是在牧师讲到的时候才听见，而是在随时与他同行走的时候。不要让环境在你四周文化，围绕在你四周的文化把你拖入到那个世俗成人的不成熟里面，而是要让他塑造出一个最棒的你，当初创造你的时候那个精心杰作，让你渐趋完美，更臻成熟。我们常常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好苦，还要做这个，还要服侍那个，还要做，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看见跟上帝同行走是一件美的无比的事情。就算你遇到再大的难处，你也可以从心里面有那样的喜乐，因为上帝同行走而有那样的平安在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不但背得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和合本的翻译，这是一个 Eugene Peterson他的 Message 那本圣经，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找那本圣经，他跟生活非常的接近，但中文本不是别人翻的，是王室翻译，是请如山帮忙翻的，所以如果翻的不好你也知道该怪谁，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你知道吗，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让我心里也受到一些冲击。周连华牧师昨天96岁过去了，他参加完在阳明山上的一个聚会，开车带着一个人下山的时候突然觉得不舒服，把车停到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到医院急救就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人的一生什么时候结束。从不同的牧者回应看见他们在上面写的，有一个牧师说他走得潇洒，正是周霸的风格。也有人说想到一个牧师他在7月30号已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新店行道会的牧师，他说他还记得那时候他第一次要上去领参加师班上去现实，周牧师替他把领带给弄好。有一个牧师他说他在大二的时候曾经聚会结束去问周牧师，他说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多派别，为什么有人说他所信的真理才是对的，神学才是对的。那时候周牧师告诉他说，看重传福音比看重神学的派别来得更重要。你就发觉不但我们要成为我们孩子的父亲，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影响比我们年轻的人，在工作上的，在教会里的，但是我们常常失去那样的福分，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而是上帝给我们这样机会，不见得是我们做得好我们才能够去影响，而是我们的传承如果不继续，我们就看见一个一个受伤的灵魂，没有父爱的家庭，一个一个在社会上被人凌迟却找不到安息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继续成为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求神帮助我们，就算你的孩子不在身边了，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父亲，就算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孩子，也不要放弃上帝要你成为别人属灵的父亲，就像保罗一样。 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心里面突然看见一些图画，让我心里很受激励。上个礼拜志颖在这里见证，让我想到的是他听见了，他就顺应去行，因此使家庭、小组和教会都能够蒙福。然后上礼拜天在英文崇拜的时候，我在后面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一个妈妈跟一个女儿勾着肩搭着背一起在唱诗歌。然后听到有家人来拜访，这个弟兄就鼓励他们让爸爸为孩子祷告，让妈妈为孩子祝福。当我有一天要来教会，看见在停车场上有两个爸爸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停车场上玩，我常常看见妈妈们，但是我不常看见爸爸，我心里面受到极大的鼓励。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会不一样，会成为蒙福的家庭。当我看见这些新爸爸们在读书的时候的分享，看见他们在孩子身上的心思、智慧和喜悦。有一次我问他们说，你在交女朋友、在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先经过你爸爸的同意？有没有跟他打招呼？他邀约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女儿的，好，我也有，你们有没有希望你的孩子要交男朋友的时候，先那个男朋友先跟你打个招呼？哦，那个爸爸说有，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如果有人要追我女儿的时候，他要先跟我打个招呼。你发觉我们都是疼爱孩子的，求神祝福这些爸爸，也求神祝福这些爸爸孩子还在身边的父母们，把握这样的机会。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过得很辛苦，其中一个原因是，就像今天，如果你有参加活泼的生命灵修的话，今天的读经是读到哪里？约书亚记第13章，第一节他就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第六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把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第13节说，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这些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特别是这一段圣经，你如果这礼拜都照这个读经的话，你会心里面很困惑，哎呀，每次读都是他去杀这个王，又去杀那个王，又去这个怎么去读呢？可是你要知道，这段圣经不只是在讲历史，也在讲你我。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否，我们常常觉得感谢主，我已经击败了耶利哥，感谢主，虽然我软弱，我犯罪，但是我悔改，我也打败了埃及。但是有太多时候我们没有完全得到那地，以至于当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疲惫，我们受到搅扰，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完全被上帝掌管。是在于那些还没有完全得到的地，是哪些地呢？是在我们心灵里面不肯放给上帝的。有时候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是我们的事业，有时候是我们的投资，有时候是我们的喜好，有时候是我们的懒惰，有时候是我们的不甘心，有时候是我们的嫉妒，有时候是我们的看不起别人，有时候是我们的犯罪。当我们在这些上面不能够得到那地的时候，难怪以色列人就渐渐的陷在罪恶当中。因此我要告诉你，这个礼拜你有机会来改变这样的事情。第一个，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开始灵修，如果你还没有，跟上帝的关系绝对不是礼拜天而已。第二个，如果你是父亲，你的孩子要参加接下来的成长，我要告诉你，你有好多事可以做。礼拜晚上同工在那边安排说，谁可以来 encourage 来 visit 这些 camp。 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父亲，如果你的孩子要来的话，我鼓励你，如果你还有休假的话， take several hours off， 给他一个 surprise visit， he will remember it。 She will remember it years after years. 当你有机会陪她一起来吃个中饭的时候，那个比许多老师教一个礼拜来的更有用。你说我实在是不太能够，没有关系。当你回家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有参与这样的服事，我鼓励你早一天不要让他再做饭，带他出去吃饭，带孩子出去吃个饭，然后呢要做一件事情，你不是，我不是说让你买花，不是哈。那天晚上你们去吃饭，从头到尾你不要看手机，你要听你孩子告诉你他在里面学了什么，你要听你孩子告诉你他唱什么歌，你要听你的姐妹告诉你他们怎么服侍。如果你带他出去吃饭你继续看手机的话，你所告诉他的他会深深记在心里，当有一天你要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在荧幕上面。如果你说我没有空带他出去也没有关系，你说我没有孩子，我不用参与这样的服事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是不是礼拜三晚上我们有一个 swimming pool party， 宣扬一下，如果你没有孩子，我鼓励你做一件事情，那天晚上也去参加，但是你不是参加跳在里面去游泳去玩，那天晚上去买一大袋的 popsicle。 我知道有些人要准备水啊什么，大家都很健康，但是我告诉你孩子啊，喜欢的 popsicle 喜欢的不得了，然后呢你就让自己年轻一下，你说拿着一根送给他孩子，你说拿着一根给他爸爸，然后你就跟着他在那边一起吃 popsicle 聊聊天。如果你说我礼拜三也不行，就像质量一样，你今天晚上要出差，我明天也要出差一个礼拜，我告诉你下个礼拜天一定要来做礼拜，因为下礼拜天是他们要 present 他们一个礼拜所学的时候，你来 encourage 他，你来 engage 他的 activity。 当你尊重他，他会学习尊重你。如果你没有参加这样的服事，我要问你，你知道我们有三班对不对？这三班分别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礼拜一开始，爸爸们知不知道？小孩子要来参加的爸爸们知不知道？这些老师都很用心，他们连取名字都很有心的。我昨天早上在那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看着那些学生名字在为他们祷告。有些孩子看他们从小长大，现在已经要到大班了。有些孩子我分不出来他们的名字，可能只认得那个脸，但是你知道他们没有一天会停止成长，所以当你错过那个机会，那个机会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把握这样的机会，在接下来这个礼拜为你的孩子做一些什么，为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孩子们做些什么，为这个教会为了这些孩子们所付出的这个工作团队服事团队来做些什么。因为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天父的心是关爱却懂得表达，天父的心是虽然受伤却仍然能够付出，天父的心是有智慧来建造你我，天父的心是告诉我们他的同在比任何事都更好，天父的心是再一次告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天底下最能够喜乐的事情，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而不是停留在对错是非的上面，而不是停留在责备计较的上面，而不是停留在我做了多少他有了多少的上面。天父的心是要我们能够分享他一切所有的，并且他独生爱子的宝血，在这个世代当我们得到了救恩，让我们成为他得胜顺命体贴父心肠的儿女。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来思想天父的心和为父的心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明白你心意讨你喜悦的父亲，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面 都成为他人可以效法、可以聆听、可以遵循、可以参考的父亲，属灵的父亲。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